第十一篇圣别人的与被圣别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圣别这件事。没有一卷书讲圣别像希伯来书讲的这么多。圣别是绝对要紧的，因为非圣别就不能活在神面前。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非圣别没有人能见主。然而，圣别是极难解释的。为了要明白圣别是什么，我们需要稍微看一点基督徒各种学派对圣别讲法的背景。圣经中无论旧约或新约，对圣别都有很充分的启示，但以后这个启示几乎丢失了。从改教的时候起，神开始恢复他一切的真理。神所恢复的第一个真理是因信称义。你若读照会近500年的历史，就知道神恢复了称义之后，接着就恢复了圣别。但是圣别并不像称义恢复的那样清楚。而称义虽然恢复得很清楚，但是还不够完全，只不过恢复了客观的一面，并没有恢复主观的一面。这一点我们曾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看过了。因信称义恢复之后，接着就恢复了圣别，但恢复的并不全然准确。我们说不出来谁是第一个被神用来恢复圣别的，但根据恢复的历史，我们知道在18世纪，神曾用过一班牛津大学的学生，其中有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查理和怀特·肥乔治等人，这班青年人开始了一个聚会。神借着新生铎夫所领导的摩尔维亚弟兄们，给卫斯理·约翰很大的帮助，而兴起了他。摩尔维亚弟兄们帮助卫斯理·约翰清楚得救。当卫斯理·约翰被邀请到美国去传道的时候，他还不清楚自己得救了没有。他乃是在去美国的途中，在船上遇到了一批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而在这世上的了帮助。在美国逗留了一些日子后，他返回欧洲并访问波西米亚，就是新生铎夫等人开始实行召会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他从弟兄们得到极大的帮助。在他的著作中曾有一次说道，如果不是为着对英国有负担，他会终生留在波西米亚。对他来说，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居所。然而因着对英国的负担，他回国了。从历史上我们得知，卫斯理·约翰所带进的复兴曾使英国免去一次革命。我提这一点乃是要指出卫斯理·约翰传道影响之大。这些牛津大学的学生，包括卫斯理·约翰和怀特·肥乔治等人，立了一些规条，用以克制改良自己的行为。他们用这些规律严格地克制自己。卫斯理·约翰和其他人谨守这些规律，好过规矩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圣别的。这种圣别就是卫斯理派所实行无罪的完全。今日拿撒勒人会、神的教会和神召会等宗派，就是实行这种圣别，与卫斯理派属同一学派。到了19世纪初期，在达密带领之下的弟兄们被兴起来。他们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圣别并不是无罪的完全。他们用马太23章17节给我们看见，便如何叫金子成圣。叫金子成圣的乃是殿。他们的教师指出，在市场上的金子虽然没有罪，却是不圣别的。只有献给神并放在圣殿里的金子才是圣别的。他们这种论据非常有力，无人能驳倒他们。不仅如此，他们又用马太23章20节给我们看见，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叫寄生圣别的乃是坛。他们说，在圈中的牛或羊并没罪，可说相当的完全，但仍然是凡俗的。只等到牛羊在坛上献给神，那时才成为圣别的。弟兄们在道理上驳倒了圣别是无罪的完全这种说法，并且证明这种说法没有圣经根据，不过是人对圣别的天然观念。这些弟兄们素来以道理辩论著称，他们又以提前四章四、五两节指出，食物是因着圣徒的祷告成为圣别。食物在市场上的时候是凡俗的。食物本身可能没有毛病，也没有罪，却是凡俗的。然而，当这食物放在圣徒的餐桌上，并且经过圣徒的祷告之后，就因着圣徒的祷告成为圣别了。根据这些经节，他们的圣经教师就说， 圣别的意思乃是指地位的改变。他们说，圣别完全是地位的问题。譬如，在店铺里的金子是凡俗的，但被放在圣殿里就是圣别的，因为金子的地位改变了。照样，羊在圈里的时候是凡俗的，但放在坛上就是圣别的。在市场上的食物也是凡俗的，但经过圣徒祷告之后便圣别了。因此，弟兄们在这些经节的亮光中，教导人说圣别是指地位的改变。我们原先的地位是属世的，一点也不为着神。但是当我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之后，我们的地位改变了。因此我们也就圣别了。弟兄们的这种教训是完全正确的。多年前，我们研读过关于圣别的各种不同学派，就赞同弟兄们的讲法。我们看见无罪的完全不是真正的圣别。然而，当我们研读新约后，就发现圣别或得以圣别不仅是地位的问题，也是性质的问题。得以圣别不仅是地位上的更动，也是性质上的改变。根据圣殿教金子得以圣别，坛教祭物得以圣别，圣徒的祷告教食物得以圣别，这些经节毫无疑问得以圣别有地位一面的讲究。但是我们也需要来看罗马六章所说的得以圣别。按原文，这词在罗马六章用过两次，圣别和得以圣别二者有些不同，因为圣别不包括经历，而得以圣别却含有经历的意思。你若读罗马六章，就会看出那里不是说到地位，乃是说到性质。得以圣别不仅摸着我们的地位，乃是更深入的摸着我们的性质。希伯来二章也像罗马六章一样，说到圣别时，主要的是指神的神圣性情。得以圣别，乃是借着神将他神圣的性情分赐到我们里面，而将神的圣别做到我们里面。所以这里不是指地位上的得以圣别，乃是指性质上的得以圣别。在这得以圣别的事上，基督这次生命的灵正在将神的神圣性情浸透我们这人里面的每一部分，就是把神的圣别做到我们全人里面，我们可称之为性质上的得以圣别。我们来看希伯来二章十一节，因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出于一是指地位上的，还是指性质上的？毫无疑问，那圣别人的就是基督，而那些被圣别的乃是我们。因此基督和我们都是出于一。这意思是说，基督那使人圣别的和我们这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个源头，一位父。这源头当然不是指地位说的，而是指性情性质说的。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个源头，一位父。父是那圣别人者的源头，也是那些被圣别者的源头。这不是地位问题，乃是性质问题。十一节下半说，因这缘故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因这缘故是指什么？这缘故乃是因他和我们是出于同一位父，同一个源头。因这缘故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在美国，很多人喜欢狗，但你肯不肯称狗为你的弟兄？你会不会对狗说，亲爱的弟兄，我爱你？当然不会。没有一个人会称狗为弟兄，这样做太羞耻了。我们没有四条腿和一条尾巴，我们乃是人。我们也不会随便称一个人为弟兄，除非他和我们出于同一个源头，我们才称他为弟兄而不以为耻。照样，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和我们是出于同一位父，同一个源头。结果，他与我们有同一生命，同一性情，并同一性质。借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圣别不是无罪的完全，也不是仅仅地位的更动。圣别比这些更深更高，乃是性质的改变。我们已经看过，在基督徒中间，对圣别或得以圣别有三种不同的学派。第一种说圣别是无罪的完全，这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这样的教训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第二种主张圣别是地位上的，这种说法有很强的圣经根据，但并未包含圣经中有关圣别、得以圣别的每一点。圣经所说的圣别、得以圣别， 乃是包括性质的变化和地位的更动。希伯来二章是重在性质的一面，不是重在地位的一面。二章十一节里的圣别与地位无关，而与性质、性情和源头有关。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因这缘故，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反倒以为荣耀，因为他和我们乃是出于同一个源头。他是从父来的，我们也是出于父的。我们可以对主说，哦，主耶稣，你有父的生命，我们也有。你有父的神圣性情，我们也有。我们是你的弟兄。主，我们和你都是出于同一个源头。这就是罗马六章和希伯来二章里关于在性质一面得以圣别的基本观念。一圣别人的，一成为肉体的神子，谁是那圣别人的？那圣别人的乃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成为肉体以前，还在原初的状态中时，就不能圣别我们。但今天这位圣别我们的，不仅是神的儿子，更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他若从来没有成为肉体，就绝不能圣别我们。我很强的这样说，纵然他能照着你的想法圣别你，他却不能照着神的经纶圣别你。二定十字架复活得荣被高举的人子，基督作为成为肉体的一位，乃是人子。这位人子还不能圣别我们，直到他经过了定十字架复活得荣并被高举这些过程，他才合格做那圣别我们的。这位成为肉体的神子必须经过死与复活，使他的人性由神而生，并使他得着荣耀而被高举，他才得着那圣别人者的地位。三所产生之神的长子，唯要成为圣别人的，基督必须产生为神的长子。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前，神没有长子，只有独生子。长子与独生子有什么分别？基督是独生子，没有人性，只有神性。他成为肉体时，穿上了人性。他在地上33年半的人生乃是过渡时期，一面他还是神的独生子，另一面他也穿上了人性。他里面的神性是神的儿子，但他的人性却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那33年半里，耶稣是很奇特的，他一面有神性是神的儿子，另一面也有人性，而这部分却不是神的儿子。他人性的部分还没有由神而生，照着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他复活以前，他人性的部分还没有由神而生，他必须经过死与复活，好叫他的人性部分由神所生。诗篇二篇七节是这是很强的根据，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处经节的预言应验在主复活之日。行传13章33节说到基督的复活时，引用诗篇二篇七节证明这事。基督复活的那日，才在他的人性里升为神的儿子，然后他就成为神的长子。现今他是长子，兼有神性与人性。基督作为神的独生子，并不具有人性。他成为肉体来到地上后，就有了人性。但是在那33年半之中，他的人性还没有由神而生，乃是借着他的复活，他的人性部分才为神所生。借着出生，他就成为神的长子。神的独生子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但耶稣如今乃是神的长子，兼有神人二性。这不是一件小事，乃是一件大事。让我问你，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若说是，我就再问你，你是神哪一种的儿子？你是像神的长子，还是像神的独生子？我们要回答说，我们是像神的长子一样，因为我们做神的儿子，兼有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我们做神的儿子是以长子为依据，而不是以独生子为依据。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的独生子不能圣别我们，只有神的长子才能圣别我们。长子之所以能圣别我们，是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有两种性情，也因为我们与他有同样的性情。这位圣别我们的，不仅是神的独生子，也是那位兼有神人二性之神的长子。因为他与我们有同样的两种性情，所以他能圣别我们。唯有当长子产生出来以后，那圣别人的才能就职， 来执行圣别人的工作。这意思是说，他必须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被高举等等过程，然后才成为神的长子。换句话说，神的长子产生出来了，他就是那圣别我们的，他够资格做那圣别我们的，而我们也能成为那些被圣别的。那圣别人的是基督，是神的长子。那些被圣别的是信基督的人，是神的许多儿子。神的长子和他许多的儿子都在复活里为同一位父神所生，有同样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因此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二、被圣别的，一、与神的关系得着平息的罪人，毫无疑问，我们是那些被圣别的，也就是蒙基督在神面前成就了平息的罪人。我们原是罪人，与神之间有许多难处，这位圣别人的怎能圣别那些与神有难处的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平息，这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基督使神对我们的光景完全满意。虽然从前我们的确是与神有难处的一般人，但如今借着基督成就了平息，我们与神就没有难处了。我们能放胆的宣告说，我们确实与神没有难处了。或许你觉得与神之间还有点难处，请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不算数，神的话才算数。他的话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得着平息了。二、受死所害而得释放的人，我们不仅是罪人需要与神平息，我们也是受死所害的人。我们的定命和目的地乃是死，但是我们已经从死的奴役中得释放了。阿利路亚，我们与神的关系得着平息，以及我们从死得到释放，这思想非常深。这两件事在希伯来二章很清楚地提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了平息，我们也得了释放。我们这一般人已经与神毫无难处，并且不再因怕死而受胁于奴役，我们自由了，释放了，解脱了。我们是自由的人，谁能再奴役我们？很多人说美国是一块自由之土，实在说来，我们这般信主的人才活在真正的自由之土。三、所生出之神的种子，我们要成为那些被圣别的。还有另一个需要，就是被产生为神的种子。神许多的儿子必须生出来。在消极方面，基督已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并且我们也已经从死的奴役中得了释放。在积极方面，我们必须被产生，生出为神的种子。神的圣别工作，意思就是神的长子在神的种子身上的工作。这也就是说，那圣别人的是神的长子，而那些被圣别的乃是神的种子。现今这位长子正做工在他的众弟兄身上。主耶稣够资格做那圣别人的，因为他是神的长子。我们也够资格做那些被圣别的，因为我们是神的种子。主耶稣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以及被高举的种种过程之后，完全够资格成为神的长子。我们之所以够资格成为那些被圣别的，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我们也从死的奴役中得了释放，并且升为神的种子。如今他和我们都够资格，他够资格做那圣别人的，我们够资格做那些被圣别的。你知道你已够资格做被圣别的吗？在马路上的人不够资格，但借着基督所成就的平息，并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完全够资格了。三、得以圣别。一、分别众子归神。得以圣别就是分别归神。虽然在得救的那一天，我们都由神而生，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分别归神。得以圣别就是继续这分别归神的工作。二、变化他们的琐事。其次，得以圣别的过程也是变化我们的琐事。这种变化不是地位上的，乃完全是性质上的。在这种变化里，我们借着生命的元素，渐渐有新陈代谢的改变。这绝对不是外面的改变或调整，乃是里面借着生命的元素而有新陈代谢的生机的改变。三、将他们磨成长子的形象。 变化的结果，至终乃是将我们磨成他的形象。变化是把我们亚当的性情变化为基督的性情。磨成乃是把我们这些神的众子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也是得以圣别之过程的一部分。四，使他们为神的荣耀所荣耀。磨成的工作是基于变化的工作，而结果是叫我们得荣耀。在得以圣别的过程中，我们将要为神的荣耀所荣耀。关于这一点，在救恩的元帅那些信息中，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得以圣别是什么。得以圣别乃是将神所重生的众子分别归神，并用神圣生命的元素新陈代谢并生机的变化他们，将他们磨成他的形象，至终叫他们为神的荣耀所荣耀。这就是性质上完全的得以圣别。四，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我们已经看见。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这就是说，双方都出自同一位父。那圣别人的和那些被圣别的，都同为一位父所生。因为他与我们是同一位父所生，所以我们是他的众弟兄。我们与他出自同一源头，有分于同一生命，同一性情。在这生命与性情里，我们如今都在他圣别的工作之下。他要变化我们，使我们脱去天然，并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使我们为神的荣耀所荣耀。这就是圣别。